先王的制度，按照土地来安置人民，平均分配肥沃与贫瘠的土地，区分不同的贡赋，征收必须遵循正道，根据收入来决定支出，节约用度并爱护百姓，衡量财力节省开支，所以使用时必须有节度，因此人口众多且富裕，教化得以施行。周朝有井田制度，秦朝有阡陌之法，秦二世征发旅走的百姓，导致天下分崩离析，汉武帝征收舟车税，国家财力枯竭。自古以来，拥有国家的人兴亡盛衰，没有不由此导致的。隋文帝凭借北周平定北齐之后，国库充实，各项事务节俭，不曾虚耗浪费。开皇初年，议论的人将他比作汉代的文帝、景帝，有粮食陈腐，钱币堆积的积蓄。隋炀帝即位后，大肆奢侈浪费，加上东西巡幸，车驾不停，征讨四方夷族，兵车屡次出动。西边在杀气边境战败，东边在辽水，结石损失军队。几年之间，公司财力耗尽，财力枯竭，国家于是灭亡了。唐高祖在太原起兵，依靠晋阳公留守的仓库物资供给军需。平定京城后，首先封存府库，赏赐和开支都有节制，征收赋税和徭役，务求宽厚简约。不到一年，就成就了帝业。此后掌管财政赋税的人，历代都有。开元以前，事务归尚书省，开元以后，权力转移到其他官员手中，因此出现了转运使、租庸使、盐铁使、度支盐铁转运使、长平铸钱盐铁使、租庸青苗使、水陆运盐铁租庸使、两税使，根据事务设立名称，严格不一，设置官职，分配任务，选拔贤能的人，得到合适的人就对国家有益，如果人不称职，就会给百姓带来祸患，这又是不可不知的。像裴耀卿、刘晏、李训这几位君子，顺应时势，利于万物，富国安民，足以成为世代的楷模。开元年间，有个御史宇文荣献策，清查户籍外的多余田地，各类劳役假冒泛滥，以及逃亡户允许自首，免除五年赋税。每个丁男按量征税1500钱，设置代理御史，分路检查核实隐匿的田地和人口，查出80多万户，田地数量也与此相当，得到数百万贯钱。玄宗认为他有才能，几年间提拔为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。宇文荣又策划开凿河北的王莽河，灌溉数千顷田地，用来经营稻田。事情还没完成，宇文荣就失败了。当时还有杨崇礼任太府卿，清廉严正，善于核查，一分一毫都亲自处理，不厌其烦。运输缴纳欠款，折估损耗，一定要征收送来。天下州县征收财帛，一年四季不停。等到年老生病退休，让他的儿子杨慎经任御史，专门负责太府的收入支出。他的弟弟杨慎明又专门负责经仓，都因为苛刻害人，凭借皇帝恩宠而征收索取。又有围奸效仿宇文荣、杨慎经的行迹，请求在江淮转运租米，取用州县一仓的粮食转卖清货，差遣富户押船，如果迟延损坏，都向船户征收。关中的曹渠开凿广运坛来运送山东的粮食，每年400万石，皇帝认为他有才能，又达到显贵。还有王弘进献计策，亲自担任户口色役使，征收掠夺财货，每年进献钱百亿，宝货数量也相当，声称不是正额租庸，就放入百宝大银库，供君主宴饮私赏赐之用。玄宗日益宠幸他，几年间也做到御史大夫、京兆尹，兼任20多个使职。又有杨国忠凭借外戚的势力，承蒙恩宠，兼任40多个使职，声称经过他处理，必定能数倍增益，又被宠幸显贵。太平已经很久，天下非常安定，人们不愿意动乱。但这几个人设下诡计来侵扰百姓，总共25人共同剥削，而没有人敢说他们。等到安禄山在范阳反叛，两京仓库满意到无法命名。杨国忠设计，声称不能消耗正库的物资，于是派御史崔仲在河东征收钱币度僧尼道士，10天内就用掉100万钱。玄宗前往巴蜀，正访出使剑南，请求在江陵征收盐税和麻税来资助国家，设置官吏来监督。肃宗在05建立年号，后来任用云间的郑叔清为御史，在江淮之间向豪族富商借贷及卖官爵来补贴国家用度。 德宗朝廷讨伐和硕及李希烈，物力耗尽。赵赞掌管国家财政，琐碎刻薄的搜刮，认为国家用度不足，应该向百姓征收赋税来资助军需。与谏官陈经等人轮番陈述计策，赵赞请求征收京城居民的房屋税，根据房屋的间价等级计算收入。陈经又请求登记店铺商人的资产，按比例借贷。宰相共同欺瞒，于是施行了他们的计策。朝廷内外沸腾，人们心怀怨恨。当时又分派王公以下及曾在方镇的人家拿出家童和马匹来资助征行，公司都喧嚣不安了。后来又有张滂、裴延龄、王雅等人剥削下属，讨好上级，这些都足以成为世代的警戒。在此之前，新元收复京城后，府库全部空虚，各道开始有进奉来资助经费，又时常有宣索。后来各贼平定，朝廷无事，正常赋税之外，进奉不断。韦高在剑南有日进，李坚在江西有月进，杜亚在扬州，刘赞在宣州，王伟和李乙在浙西都争相进奉来巩固恩泽。进贡的奏章都说自己在正税之外设法筹措，也称为献余。节度使有的假托密旨，乘机倒卖官物。各道有惩罚官吏没收其财产的，克扣俸禄，对交通要道征税，对种植蔬菜瓜果的征税，对死亡的人征税。节度观察交接时，有的提前征税作为进奉。然而只进献其中的十分之二三，其余被吞没的不可胜数。这是节度使的进奉。后来裴素任常州刺史，竟然贩卖货物、星探、暗毒，各种商人之上都谋取利益。一年多后又进奉，不久升任浙东观察使。天下刺史进奉从裴素开始。刘赞死在宣州，延寿任判官，亲近军府资财进奉。不久受任刑部员外郎。天下判官进奉从延寿开始。习以为常，放纵沉溺，不知回头。大致唐朝治理天下，有两税法，有盐铁法，有漕运法，有仓廪法，有杂税法。现在考察其本末，叙述其好坏，写成《识货志》。武德七年开始制定律令，规定丈量田地的制度，五尺为一步，240步为一亩，100亩为一顷。丁南、中南给一顷，有重病残疾的给40亩，寡妇妾室给30亩，如果是户主则加20亩。所授予的田地十分之二为事业田，十分之八为口分田。事业田人死后由继承户的人授予，口分田则收回官府再分给别人。复议的办法，每个丁男每年缴纳租宿20，调则根据当地土产零卷施个二丈，不加五分之一。缴纳零卷施的同时缴纳棉三两，缴纳不的缴纳麻三斤。凡丁男每年服役20天，如果不服役则收取雇工费每天3尺。有事情而增加服役的，15天免七条，30天则租调都免，加上正常徭役，总共不超过50天。如果岭南各州则征收米，上户一担二斗，次户八斗，下户六斗。如果是医疗户，都按半数缴纳。外族内附的，上户每丁税前10文，次户5文，下户免。归附满2年的，上户每丁缴纳羊2头，次户1头，下户3户共1头。凡是水旱重霜灾害，损失10%4以上免租，损失10%6以上免条，损失10%7以上刻役都免。凡是天下人户，衡量其资产定为9等，每3年县司审定，州司复核。100户为里，5里为乡，4家为邻，5家为堡。在城邑居住的为方，在田野居住的为村，村方邻里互相督察。士农工商四种人各从业，享受俸禄的人家不得与百姓争利，工商杂类不得进入士人行列。男女出生为皇，4岁为小，16为中，21为丁，60为老。每年造一次祭长，3年造一次户籍。州县保留5笔，尚书省保留3笔。神龙元年，为庶人做皇后，想要讨好别人，上表请求以22岁为丁，58岁为老，制度听从了。 等到韦氏被诛杀，恢复旧制。到天宝三年，又降下幽会的制令，以18岁为中男，22岁为丁。天下户籍开始造4本，京师及东京尚书省户部各保存1本，以备皇帝车驾巡幸，节省运输的费用。关于权衡度量制度，长度以北方巨鼠中一粒鼠的宽度为1分，10分为1寸，10寸为1尺，10尺为1丈。容量以巨鼠中能容纳1200粒为1月，2月为1合，10合为1升，10升为1斗，3升为1升，3斗为1斗，10大斗为1壶。权衡以巨鼠中100粒的重量为1株，24株为1两，3两为1两大，16两为1斤。调节中律，测量日饮，配置汤药以及冠冕，使用小升小两，其余公司使用大升大两。又山东各州以1尺2寸为1大尺，民间通行使用。容量制度，公司又不使用月和之内的划分，有超撮这样的细单位。天宝九年2月，敕令车轴长7尺2寸，面3斤4两，沿斗量除末前每贯20文。此前开元八年正月，敕令近来因为庸调没有标准，好坏需要统一，所以派人制作式样颁发给各州，令其好不能超过斤，坏不能过于烂，根据当地土产进贡，防止源头就在这里。但各州送来的物品制造巧诈生端，如果为了符合斤两就增加丈尺，甚至到5丈为1匹，道理很不应该。宽1尺8寸，长4丈，统一规格，此事久已实行，制定式样时也记载了这个数字。如果为了求两加尺，很像朝四暮三。应令有关官员检查，有超过近年常例丈尺过多的，上报。22年5月，敕令核定户口时，百姓不是商户的，城郊外住宅及每丁一头牛，不得计入财产数目。各类工匠及牧士和各种同类，有翻译应免征行的，一户之内4个丁男以上的，允许此类色役不超过2人，3个丁男以上的，不超过1人。同年7月18日，敕令从今以后，京兆府关内各州应征的庸调及资客，都限在10月30日完成。到天宝三年2月25日设文，每年庸调8月征收，因为农事未完成，恐怕难以办理。从今以后，延后到9月30日为期限。25年3月，敕令官府的庸调所征税不少，既然缺乏蚕桑，都依赖豆类谷物，常常低价卖出，高价买入，损失更加严重。又江淮等地苦于变造的劳役，河路增加转输的弊端，每次计算运费数倍加钱。今年适逢和平，万物丰健，田地有10千的收获，京师像水火一样富饶，调剂多余来减少远方费用，顺应其便利，使农民不受伤害。从今以后，关内各州的庸调资客都应按时价变换成速取米，送到京城，根据需要之用。那些路途遥远不能运送的，应在当地收住，充作附近军粮。河南、河北有不通水运的，应折租造券来替代关中调客。有关部门仍要明确制定条例，符合朕的心意。天宝元年正月1日设文，听说百姓之中有户等较高丁男较多的，为了规避父母健在，就另立户籍分居，应令州县调查核实，一家之中有10个丁男以上的，免除2个丁男的征行赋役；5个丁男以上的，免除1个丁男，即令同籍共居，以敦厚风俗教化。是丁孝甲，免除差科。广德元年7月，诏令一户之中3个丁男，免除1个丁男的庸调。地税依旧每亩税2升。天下男子应23岁成丁，58岁为老。永泰元年5月，京兆麦子大丰收，京兆尹第5期上奏请求每10亩关税1亩，仿效古代1/10的税率。2年5月，诸道税地遣使殿中侍御史韦光义等人从各道出使回来，得到钱490万贯。乾元以来，正值天下用兵，京城百官奉钱减损。皇上即位，施恩于百官，在公卿中商议。有人主张按亩收税有苗，公司都受益。于是分别派遣县官征收天下青苗税，用来充作各司的客料。至此，仍以御史大夫为税地前务使，每年作为常例，均匀供给百官。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，命令有关部门确定天下百姓以及王公以下每年的税钱，分为九等，上上户四千文，上中户三千五百文，上下户三千文，中上户二千五百文，中中户二千文，中下户一千五百文，下上户一千文，下中户七百文，下下户五百文。现任官员一品参照上上户，九品参照下下户，其余品级都参照此户等纳税。如果一户在几处任官，也每处按品级纳税。内外官员只根据正员和占额内空缺的职位征税。市任及同正员的文武官员不在征税范围内。百姓有开设底店、行铺以及野住作坊，按规定应当加本户二等税的，依照这些税数核实征收。计庄户按旧例按八等户纳税，计住户按九等户纳税，与百姓相比恐怕不均，应各地加一等纳税。各类福客及临时计住户等，不论有关无关，各在所在地方分为两等收税，稍富裕的按八等户，其余按九等户。如果几处有庄田，也各处纳税。各道将士的庄田既然因防御勤劳不能与百姓同样对待，一概按九等纳税。同年十二月下令，如今官府开垦的田地逐渐扩大，江淮漕运经常增加，计算一年的储备有大部分的补助，对于征税的田地固然可以从轻。今照来年秋税应分为两等，上下各一半，上等每亩税一斗，下等每亩税六升。荒田如能佃种的，应按照今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敕令，一律每亩税二升。仍委托金兆颖及县令县长一一安抚，让他们知道朕的心意。五年三月，幽诏确定金兆府百姓的税。下税上田每亩税六升，下田每亩税四升。秋税上田每亩税五升，下田每亩税三升。荒田开垦佃种的，每亩税率二升。八年正月二十五日，下令青苗地头前天下每亩税率十五文。因京城事务繁杂，先前加至三十文，从今以后应参照各州每亩十五文。建中元年二月，派遣处置使吩咐各地，诏书大略说：户不分主客，以现居登记为部籍；人不分丁中，以贫富为等差。行商在郡县纳税三十分之一，居民的税秋夏两次征收，各有不变的，分三次，其余赋税全部停罢，而丁额不废除。田亩的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，征收夏税不超过六月，秋税不超过十一月，违者升降地方长官。令处置使各自根据风土所宜，人户多少平均分配，确定赋税，由尚书度支总领。三年五月，淮南节度使陈绍友请求在本道两税前每千增加二百，于是下诏其他州也照此执行。八年四月，剑南西川观察使韦高上奏请求加税十分之二，以增加供给官吏，朝廷同意。元和十五年八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根据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，令百官讨论钱货轻重问题，现根据群臣杨于林等人的议论，请求天下两税，却言酒力等税全部用布帛丝绵当地所产物品充税，不征收现钱，这样货物渐渐贵重，钱币渐渐轻贱，农民免受低价出售布帛之苦。我们认为群臣所议事情都很妥当，对公司有利，请求商议交付度支，根据各州府应征的两税供应上都及留州留使的旧额，从元和十六年以后都改配端匹、金粮等物品作为税额，如大吏以前租庸客调不计钱数，令其折合缴纳，使人们知道固定制度，供应办理有常规，仍参照元和十五年征收布帛等物的估价。以前缴纳虚估物的按虚估物回计，如以前缴纳实估物和现钱，就在端匹、金两上酌量加价回计。变法在于提高物价，物价提高了则对公司永远有利，起初虽然稍有增加，法令实行后就会真实，比旧时供应当然有利无害。仍制定具体条件处理，编入纸符，严厉酒吏原本按确率计钱，不同于两税的名目，不可除去钱额，其中有令缴纳现钱的，也请令其折算按实价缴纳匹段。上面既然不专以钱为税，百姓得以用所产交纳官府， 钱货必然平衡轻重，田野自然扩大残枝，顺应时势惠及百姓，大概能得适宜。那些缺乏司麻的地方，或地处边塞，风俗不同，赋入有别，也请商议，委托有关部门裁酌，根据实际情况处理。诏令同意。大和四年五月，剑南西川宣抚使建议大夫崔荣上奏，根据诏旨制定西川市条。现已与郭昭商议，两税钱数内分为三分，二分缴纳现钱，一分折纳匹缎，每二贯加饶百姓500文，共计134243贯文。以诏词小谕百姓。遭受贼寇的州县，按诏令三分减放一分，共计减钱67620贯文。未经贼寇的地方，原先征收现钱，如今三分中一分折纳杂物，计优饶百姓130000贯。原先有税将玉之类的，每亩至700-800，征收不定时，如今合并省减税名，全部依照各处定为四县等地，先发给户铁，其余一切名目勒令停止。高祖即位，仍沿用隋朝的五铢钱。武德四年七月，废除五铢钱，通行开元通宝钱，直径八分，重二铢四垒，积十文重一两，一千文重六斤四两。仍设置前监于洛、并、幽、益等州。秦王、齐王各赐三炉铸钱，右仆射裴寂赐一炉。敢有私铸者处死，家口没关。五年五月，又在贵州设置前监。议论者认为新钱轻重大小最为适中，远近觉得很方便。后来私铸逐渐兴起，各地用钱滥恶。显庆五年九月，敕令因恶钱增多，令各地官府私人都收购，以五文恶钱换一文好钱。百姓因物钱价贱，私自收藏，等待官禁松弛。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，弊端仍未停止。到乾封元年封禅之后，又改铸新钱，文字为乾封全宝，直径一寸，重二铢六分，仍与旧钱并行。新钱一文当旧钱十文。一年之后，旧钱全部废除。起初，开元钱的文字是给侍中欧阳询撰文并书写，当时称赞其精美。其字含有八分和隶书体，其词先上后下，其次右后左读，从上至左回环读，其意也通。流俗称为开通元宝钱。到铸造新钱，就同流俗，钱字直上，封字在左。不久觉察钱文之物，又因改铸，商贾不通，米帛涨价，于是商议仍用旧钱。二年正月，下诏说货币的兴起由来已久，实为古今重要，公司所用。年月既久，伪烂产生，所以采用前封年号，改铸新钱。静心思考，恐怕不可。高祖拨乱反正，创立规范。太宗即位成天，无所改作。如今废旧造新，恐怕违背先旨。那开元通宝应依旧施行，为万代法则。前封新铸的钱，令有关部门贮藏缴纳，不再铸造。仍令天下制炉之处，都铸开元通宝钱。不久私铸更多，钱又滥恶。高宗曾林轩对侍臣说，钱的使用行之已久，公司方便，没有超过此的。近来因为州县不检查，私铸过多。听说京、谭、宣、衡等地犯法尤其严重，甚至有人用船筏宿于江中，所部官员不能觉察。从今以后严加禁断，各地追纳恶钱，一二年内使之绝境。当时虽有约斥，但奸滥不息。宜凤四年四月，令东都拿出远宁糙米和粟到市上出售，每斗令纳恶钱百文。那些恶钱令少府司农之息立即销毁，那些厚重直径合乎斤两的任其使用。当时米粟逐渐昂贵，议论者认为铸钱逐渐增多，所以钱贱物贵，于是暂停少府建铸钱，不久恢复旧制。则天长安年间，又令悬挂钱样于市，令百姓一样用钱。不久又因挑选艰难，交易停滞，又降敕非铁锡、铜铛、穿穴的都允许使用。那些熟铜、牌斗、沙色、厚大的都不许挑选。从此私铸风起，滥恶更多。江淮以南，私铸者有的到杯湖、大海、深山之中，波涛险峻，人迹罕到，州县无法禁止。到神龙、先天之际， 两金用钱尤其烂恶。琛、横等地私铸的小钱，只有轮廓以及铁锡五铢之类，也可行用。于是有人买锡融销，用钱磨加着，片刻就成千百，便携带使用。开元五年，皇帝前往东都，宋璟执掌政事，上奏请求全部禁断恶钱。六年正月，又切断天下恶钱，行用二铢四垒钱，不能行用的全部销毁重铸。到二月又下令说，古代聚集万方货物，设立九府之法，以通天下，以便民生。如果轻重适中，那么利益可知；如果真伪相杂，那么官员失职。近来用钱不论此道，深恐平民日益困苦，奸豪逐年滋生，所以深明旧章，悬挂各种钱样，想使人民安定，风俗淳厚，令行禁止。当时江淮钱尤其烂恶，有官炉、偏炉、棱钱、石钱等几种。宋璟于是派遣监察御史萧颖之充任江淮使。萧颖之于是令每户出钱，物加督促责罚，百姓就用上清钱冒充恶钱缴纳，那些小恶钱有的沉入江湖，以免罪责。于是市井不通，物价腾涨，消息传至京师，萧颖之被贬官，宋璟因此罢相，于是以张家珍执掌政事。张家珍于是放宽禁令，百姓才安定。开元二十二年，中书侍郎张九龄开始执掌政事，上奏请求不禁铸钱，玄宗令百官详细议论。黄门侍郎裴耀卿、李林甫、河南少尹萧炯等都说，钱是流通货币，是国家的权柄，因此历代禁止私铸，以杜绝奸滥。如今如果一开此门，只怕小人弃农逐利，而滥恶更加严重，于是不利。左监门录事参军刘志上奏议论说，恭敬的接到本月二十一日敕令，想不禁铸钱，令百官详细讨论可否。钱的兴起由来已久，是用来平衡轻重，权衡本末的。齐桓公得其方法而国家称霸，周景王失其正道而人民困弊。考察典籍，国家的兴衰确实与此相关。陛下想改变古制以济今，想反今而合道，却不立即改作，询问曹野之人，臣虽愚笨，岂敢不贡献所见所闻。古代以珠玉为上币，黄金为中币，刀布为下币。管仲说，这三种货币握住它不能增添温暖，舍弃它也不减损宝足。先王用来守护财物，驾驭人事，而平定天下，所以称为衡。所谓衡，就是使物价一高一低，不得固定。所以给予在君主，夺取在君主，使民贫在君主，使民富在君主。因此人民拥戴君主如日月，亲近君主如父母，用的就是这种办法。这是君主的权柄，现在的钱币就是古代的下币。陛下如果放弃管理，而放任百姓自行铸钱，那么上面无法控制下面，下面也无法供奉上面，这是行不通的第一点。物价过低会伤害农民，钱币贬值会伤害商人。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观察物价的贵贱和钱币的轻重。物价高则钱币轻，钱币轻是由于物资多，物资多就设法回收使物资减少，物资少则物价重，物价重就设法投放使物价降低。控制轻重的根本必须由此入手，怎么能假手于他人呢？这是行不通的第二点。铸钱如果不掺入铅铁就没有利润，掺入铅铁则钱币质量恶劣，质量恶劣而不严加禁止，不足以遏制这种行为。况且现在堵塞了私人铸钱的道路，人们尚且冒死犯法，何况开启源头而希望人们服从命令呢？这就像设置陷阱引诱人跳进去，这是行不通的第三点。如果允许私人铸钱，没有利润则人们不会铸，有利润则离开农田去铸钱的人会很多，离开农田的人多则荒草无人垦植，田地荒芜，又会导致饥寒，这是行不通的第四点。人富足到极点则无法用赏赐来鼓励，贫困饥寒则无法用威刑来禁止，法令无法推行，百姓无法治理，都是由于贫富不均。如果允许私人铸钱，那么穷人必定无法铸钱。我担心穷人会更穷而受雇于富家，富家乘机更加放肆。从前汉文帝时期，吴王刘濞是诸侯，财富与天子相等，邓通是大夫，钱财与君王匹敌。 这些都是铸钱导致的。如果一定要允许私人铸钱，就是给予别人利益和权利而放弃自己的权柄，这是行不通的第五点。陛下如果认为钱重而伤害了根本，农业工费高而获利少，那么我愿意指出其中的失误并献上余计。钱重的原因如同人口日益增长而铸钱炉没有增加，加上官钱重和铜的价格差不多，所以盗铸者销毁重钱来铸造轻钱。钱轻时禁令宽松就能流通，禁令严格就停止流通，停止流通就被废弃，这就是钱币减少的原因。铸钱用度不足的原因在于铜贵，铜贵在于采铜的人多。至于铜，做兵器不如铁，做器具不如漆，禁止它没有害处。陛下为何不禁止百姓使用铜呢？禁止百姓使用铜，则铜无处可用，铜价降低，那么钱币的供应就充足了。铜不流向民间，则盗铸者无法铸造，那么官钱不会被销毁，百姓不会犯死罪，钱币又日益增多，墨业工商业也能获利，这是一举四得，希望陛下仔细考察。当时公卿百官都建议认为这样不妥，这件事没有实行，只是下令郡县严厉禁断劣质钱币而已。到了天宝初年，两京、长安、洛阳使用的钱币稍好，米粟丰足价贱，几年之后又逐渐变得烂恶，府县不允许好钱加价兑换，好坏钱币通用，富商和奸人逐渐收购好钱，偷偷运往江淮以南，每换一钱可得私铸劣钱五文，假托官钱带入京城私下使用。京城钱币日益细碎恶劣，像额眼、铁锡、古文、盐环之类，每贯重量不超过三四斤。天宝十一年二月，下敕令说钱币的用途是用来流通有无，轻重的权衡是用来禁止越轨。所以周朝设立九府之法，汉朝完备三官之制，常思方便必须因时制宜。听说京师流通使用的钱币很多是烂恶的，需要加以惩戒改革，杜绝其谬误。然而安定百姓在于存养，教化风俗期望变通，法令如果从宽，事情才能持久。应令有关部门立即拿出钱币三四十万贯，分到两市，百姓交易中所用钱币不能长久使用的，官府为其换取，仍限一个月内完成，希望平民无患，商旅畅通。超过期限还违犯的，一市以上都按条件处理。当时京城百姓长期使用劣钱，命令下达后颇受惊扰。当时又下令在龙兴关南街开场，拿出左藏库内的牌斗钱，允许市民兑换，贫弱的人又争抢不到。不久又宣敕除铁锡、铜砂、穿穴、古文钱外，其余都允许依旧使用，很久才安定下来。乾元元年七月，下诏说钱币的兴起由来已久，历代有所严格，时常有轻重变化。周朝兴起九府，开启流通之力，汉朝铸造五铢、弘扬改铸之法，必须使大小钱币都适用，母钱和子钱相权衡，事情有益于公司，道理应该遵循通便。但因为战事未息，国库空虚，不是现出资助军队的诚意，桑弘羊推行复国的计算，静心思考立法，确实在于方便百姓。御史中丞第五期奏请改铸钱币，以益当时，另外新铸不废旧钱，希望充实三官的资财，收取十倍的利息，所说于民不扰，自古有常规，应在各间另外铸造一档石钱，文字为乾元重宝，原有的开元通宝依旧使用。所请求的采铸管理处置事宜立即逐条奏报。乾元二年三月，第五期入朝为相，又请求改铸重轮乾元钱，一档五十，二十斤为一贯，下诏同意。于是新钱与乾元、开元通宝前三种并行，不久股价飞涨，米一斗涨到七千文，饿死的人相枕于道。于是抬高旧开元钱以一当十，降低乾元钱以一当三十。因人们厌恶钱价不定，民间将抬高加价的称为虚钱。长安城中竞相盗铸，四贯的钟和铜像多被毁坏铸钱，奸人豪族犯禁的不断。京兆尹郑叔清抓捕他们，稍不宽容，几个月内杖杀八百多人，人们更加困苦无聊了。上元元年六月，下诏说顺应时势建立制度，近来商议兴钱暂且是权宜之计， 知道不是长久之法。听说官炉之外私处很多，吞并小钱，烂恶成弊，抵罪的人虽多，进监却未绝。何况物价日益上涨，人心不安，事情需要变通，期望折中。其重冷50钱，应减作30文使用。开元旧钱，应亦当10文使用。乾元十当钱，应依旧使用。仍令京中合击县内依此处理，各州等待诏令。七月敕令重冷50钱，先令畿内减至30文使用，天下各州都应照此。宝应元年4月，改行乾元钱，亦以当二。乾元重冷小钱，也以一当二。重冷大钱，亦以当三。不久又改行乾元大小钱，都以一当一。其私铸的重冷大钱不再使用知县。大历4年正月，关内道铸钱等使、户部侍郎第5期上言，请求在绛州汾阳、同源两间增置5炉铸钱，得到许可。建中元年9月，户部侍郎韩回上言，江淮的钱监每年共铸钱45000贯，运往京师，考虑工费和运输费用，每贯计钱2000文，这是成本倍于利润。现在商州有洪崖冶，产铜更多，又有洛源剑，长期废弃未理，请曾公凿山取铜，兴复洛源钱剑，置10炉铸钱，每年计出钱72000贯，考虑工费和运输费用，每贯计钱900文，则利润超过成本。其江淮期间请全部停罢。皇帝听从。贞元9年正月，张滂上奏各州府公司各种铸造铜器杂物等，辅以国家钱少，损失渠道多，贩运之徒暗地将钱消融铸造，1000钱为铜6斤，制造器物则每斤值600余文，利润计后销铸变多，江淮之间钱币确实减少损耗。辅请依照从前敕文，除铸境外，一切禁断。元和3年5月，盐铁使李训上言，得到湖南院申报，郴州平阳、高亭两县界内有平阳冶及马迹、曲木等古铜坑，约280余井，差官检查核实，确实有铜锡。现在请求在郴州就贵阳涧设置2炉，采铜铸钱，每天约20贯，一年铸成7000贯，有益于人。皇帝听从。同年6月，下诏说钱币之法，意义在于流通。如果钱币有所拥塞，货物就会更减。所以藏钱的人能趁机谋利，囤货的人必然亏损自己的资金。现在想制定钱令，以让制藏的钱币流出，增加古铸以资助流通，使商旅知道禁令，农桑获得安定，用心切于旧时，并非意在谋利。如果改革没有渐进，恐怕有人会惊慌。应令天下商人先前积蓄现钱的，委托所在长官让他们收购货物，官府不得擅自设立期限，逼迫商人任其交易，以求便利。预计1年之后，此法普遍实行，正当另立新规，设置续钱禁令。所以先有告示，允许变通，意在将来执法不怠。又天下有银的山，必有铜矿，铜可以铸于古铸，银无益于民生，权衡轻重，使条例专一。其天下自5岭以北，现有采银的坑，都应禁断。恐怕所在坑户不免失业，各为本州府长官劝客，令其采铜，帮助官府铸钱。仍委托盐铁使逐条汇报。4年闰3月，京城当时使用的钱币每贯投出20文，末内欠钱即有迁徙钱等，依照贞元9年3月26日敕令，末内欠钱依法应当禁断，顾虑因捉拿或也生奸，使人容易遵从，切要在于不扰民。从今以后，有因交易用欠没钱的，应指令本行透及居亭主人、衙人等检查送官，如有包庇隐瞒，并允许卖物领钱人纠举告发，其行透主人、衙人重加治罪，府县所由之城人等并不需干扰。若非因买卖自己拿钱在街区行走的，一律不问。同年6月敕令5岭以北所有银坑依旧任凭百姓开采，禁止现钱运出岭外。6年2月诏令公司交易10贯钱以上急需兼用布匹丝帛，委托杜之盐铁使及京兆尹立即拟定比例，逐条汇报，茶商等公司兑换现钱一并禁断。同年3月，河东节度使王鄂奏请在所属豫州界内 加置炉柱铜钱，废除馆内锡钱，得到许可，并令加置五炉。七年五月，户部王绍、度支卢坦、盐铁王波等上奏，夫以京城时用多重视现钱，官府支付计划近日疏少，大概因为近来不许商人兑换，因此家家有置藏，所以物价转高，钱多不流出。臣等现在商量，府请允许商人于三司任便兑换现钱，一切依旧禁约。府以近来各司各使等或有便利商人，钱多留在城中，随时收住，积藏私事不再流通。府请从今以后严加禁约。皇帝听从。八年四月，敕令因钱重或轻，出内库钱50万贯，令两市收购布帛，每端匹估价加1/10。十二年正月，敕令钱币的设置原有常规，要使轻重适宜，需靠敛散有节制，必须通其变化，以利于民。如今增帛变贱，公司都弊，因出现钱50万贯，令京兆府选择方便处开厂，依市价交易，选派清廉强干的官吏，切实负责。人各委托本司先做处置条件奏报，必须使事能经久，法可通行。又敕令近日布帛转轻，现钱渐少，都因各处拥塞，不得流通。应令京城内自文武官僚，不问品质高低，以及公郡县主中使等，下至士庶商旅四贯方士，所有私人贮存的现钱并不得超过5000贯，如有超过此数，允许从敕令发出后限一个月内任其用钱购买其他物品收住，如果钱数较多处置未了，允许在县内于地界州县陈状，再请限期，纵有此类也不得超过2个月。若一家内另有宅舍店铺等，所住钱并须计算在此数内，其兄弟本来一居已经分家的，不在此县，如县满后有违犯的平民百姓，应交付有关部门绝痛杖一顿处死，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一并委托有关部门奏报，当重加贬罚。七属中使也据明贤奏报，其多余铸钱不限多少，并勒令上交官府，数内5分取1分充赏钱，止于5000贯。此外查获即有人告发，也重加处分，并酌情给告发者赏。当时京城李巷店铺所积存的多方阵钱，王鄂、韩红、李维简，少者不下50万贯，于是竞相购买宅屋来变换其钱，多者竟用李巷雇佣搬运来归其职，而高资大贾者多依仗左右军官钱为名，府县不得穷追查验，法令竟未施行。14年6月，皇帝下令凡是属于各军各使的人，若再有用钱时，每贯扣除20文，足末内缺钱或使用迁徙钱的，应令京兆府带上枷锁拘禁，并通知本军本使和府司派人到军中当面打20仗，如果情节严重无法容忍，又有违抗拒绝的，仍令府司上报朝廷。15年8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根据群臣讨论铸钱的意见，有的建议收购民间铜器，让各州郡铸钱，在开元以前没有设置盐铁使时，也让州郡负责铸造，现在如果两税全部收纳匹段，或许还要考虑兼用现钱，想令各道的公司铜器分别交给所在节度、团练、防御、经略使，按照原来的敕令给予价格，并折抵2税，仍令当地军人熔铸。铸本请用刘州、刘使的年度未开支物资充当，所铸的钱就充作军府、州、县的公用。当地军人自有粮饷赏赐，也能节省成本，依靠众人之力，并收集所有铜器，天下合力，尽快满足当时需要。等一年后铜器铸完就停止，那些州府有出产铜铅可以开炉的地方，要上报有关部门，令其按照各监冶的惯例每年与本处一起铸造。收购铜器的期限以及禁止铸造买卖铜物等事项等议定后，便令有关部门条列上报。京城铸钱和收购铜器后续再处理，将准备颁布实施还需周全考虑，请令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及各司长官商议，重新讨论上报。皇帝同意了。长庆元年九月，皇帝下令货币的意义贵在流通，听说近来用钱各地扣除的比率不统一，与其禁止人们必然违犯，不如顺应习俗的便利交易往来， 务必使其可以遵守。内外公司使用的钱，从今以后应每贯一律扣除80文，以920文算作一贯，不得再有多扣或短末。大和三年六月，中书门下上奏，根据元和四年闰三月敕令，凡有迁徙钱都应上交官府，如果有人检举一钱，赏钱100文。当时的敕令条文贵在严厉急切，现在详查实际情况一定不可行。比如举报一钱赏100钱，那么有人举报100贯锡钱，就需要赏10000贯铜钱，照此执行，事情没有边际。现在请求用千锡钱交易的一贯以下，按州府常刑绝几丈20；10贯以下，绝60，徒刑3年；超过10贯以上，当众打死。接受千锡钱交易的，也按此处理。使用的千锡钱仍上交官府。能检举告发的人，每贯赏5000文；不满1贯的，按此比例计算赏钱，累计到300千，暂时用当地官钱支付。如果所犯之人罪不至死，便征收其家产，用来充抵赏钱。皇帝同意了。4年11月，皇帝下令，凡是私人储藏现钱的人家，除应储藏数额外10000贯到100000贯的，限1周年内处理完毕；100000贯到200000贯以下的，限2周年内处理完毕。如有不守期限，安然积蓄；超过期限的，任凭他人检举告发，以及主管官员察觉。所犯人家的钱，一律按元和12年敕令上交官府，根据数额提取1/5，充作赏钱。检举告发人的赏钱数额最高5000贯。犯法人的处罚种类和标准，都按元和12年敕令处理。主管官员察觉的，也酌情赏给1半。此事最终没有实行。5年2月，盐铁使上奏，湖南管内各州百姓私下铸造钱币。因为横、道等几州连接岭南、山洞深邃，百姓仿照监司钱样，竞相铸造脆薄恶劣的假钱，转手低价交易，与好钱混杂使用。江西、鄂粤、桂管等地铸造的烂钱，请委托本道观察使条列禁止。皇帝下旨同意。会昌6年2月，皇帝下令，因为各道用古铸佛像、钟磬等铸造新钱，已有进展，必须让旧钱流通。绢帛价格稍有上涨，文500贯的俸料应从3月1日起全部发给现钱，其中1半先前给虚估匹断的，按估价支付。又下令，近来因为钱重币轻，百姓困顿，现在增加铸造，务必流通。变通已就10币，没有比这更迫切的。应重申先前的命令，以告诫囤积货物的人。京城及各道，从今年10月以后，公司享用都取新钱，旧钱暂时停用3几年。如有违犯，按使用千锡恶钱案例处理，旧钱一律上交官府。此事最终没有实行。开元元年11月，河中引江师渡因为安邑盐池逐渐干涸，便开拓疏通水道，设置盐屯，公司都大获其利。同年11月5日，左拾遗刘同上表说，我听说汉武帝执政时养马30万匹，后宫数万人，对外讨伐容夷，对内兴建宫室，耗费极大，实在比当今多100倍，但古代花费多而货物有余，现在用度少而财物不足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不是古代取用山泽，而今天取用平民吗？取用山泽，则公家立厚而人民归于农耕；取用平民，则公家立薄而人民放弃本业。所以先王制定法度，山海设官管理，余衡各有执掌，轻重有数，进发有时。一则使农业专一，二则使国家富饶，是记住百姓的大事。我实在为当今感到困惑。竹海为盐，采山筑钱，伐木为屋，农业之余的人，孩而无衣，饥而无食，靠佣工自养，是穷苦之流。如果能以山海厚利资助农业之余的人，减轻重税徭役，使穷苦之子免于困顿，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，帝王之道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希望陛下下诏让盐铁木等官收取利润，进行贸易，那么不到几年，府库就有余储了。然后发布宽带的命令，免除穷独之人的徭役，可以惠及众生，可以柔抚远方。即使戎狄侵扰，舀汤时发生水旱，也不足忧虑。奉天顺应变化，只在陛下实行了。皇帝令宰相讨论可否， 大家都认为盐铁之力对国用很有益处，于是令将作大将江师度、户部侍郎强巡都兼设御史中丞，与各道按察使检查征收海内盐铁税，近来派人负责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索取。在外地不了解详细情况，如听说有侵夺刻剥之事，应令本州上佐一人检查，依照令式收税。如有账目隐瞒侵吞，仍委任按察使纠察上报。江师度除蒲州盐池外，其余地方不必巡检。贞元十六年十二月，史谋上奏则陆郑等州多事莫言，请求禁止。皇帝同意了。元和五年正月，杜之上奏福州、滨州、金元诸将士，请求按当地百姓力食用屋百两食盐。六年闰十二月，杜之卢坦上奏河中两池科盐，试文只允许在京畿、凤翔、陕、国、河中泽路、河南徐汝等十五州界内销售。近来沿袭惯例，又超越到兴、凤、文、成等六州。我发文书查问，得到山南西道观察使回报，说过浪两州盐，本地人户及巴南诸郡购买，还要供应当地军事马匹，已有拖欠。如果再加上几州，自然缺绝。又得到新元府诸耆老的上诉。我现在考虑，河中盐请允许放入六州界内销售。皇帝同意了。十年七月，杜之使黄甫伯上奏，增加辖内四间剑南东西川、山南西道的盐价，以利于供给军需。皇帝同意了。十三年，盐铁使程颐上奏，各州府先前请求设置茶盐店收税。根据今年正月一日设文，各州府自从用兵以来，或担心有权设之名，以及擅自加征科派，事情非常规制度，一切禁止。因为却税茶盐，本是资助财富，接济军阵，是权宜之计。昨天战事停止，自应停止，时间久了，实为重敛。各道先前所设店及收取各种钱物等，虽不是擅自加征，但已非常规制度，请按设文勒令停止。皇帝同意了。十四年三月，运、清、兖三州各设置榷盐院。长庆元年三月，皇帝下令和硕刚刚平定，百姓渴望得泽，暂且宽大安定，使他们获得安宁。河北的榷盐法暂且停止，仍令杜之与赈济、魏博等到节度使审查商量，如果能约计克立钱数，交付榷盐院，也任其方便。自从天宝末战事兴起以来，河北盐法只是名义上控制而已。到元和年间，黄甫伯上奏设置税盐院等同江、淮两池的榷吏，百姓苦于犯禁，军阵也频频上诉，所以才有此命令。同月，盐铁使王波上奏扬州、白沙两处纳榷场，请依旧设为院。又上奏各道盐院卖盐给商人，请每斗加五十文，连同旧价共三百文。各处兼盐停场，设立小铺卖盐，每斗加二十文，连同旧价共一百九十文。又上奏所有管理兼盐户及盐商，以及各盐院停场官吏等有关人员，前后制敕规定，除两税外，不许差役追扰。现在请求如有违越的，县令、刺史贬官罚俸。皇帝同意了。二年五月，下诏说战事刚刚平息，也需依赖专卖，百姓深陷困苦，则可以减免。听说资清、兖、运三道往来卖盐价钱，近来收取七十万贯，军资费用充裕有余。自从盐铁使收管以来，军府完全失去这一利益。于是使行伍之人有停粮的抱怨，种田之民有加税的叹息，犯盐禁的人受鞭挞之苦，从事生计的人缺乏残将之惧。虽然官府得利，但郡府更加空虚。要使百姓安宁，我当节俭用度。盐铁先前在资清、兖、运等到管区内设立小铺卖盐，巡院收税，从今年五月一日以后全部停止，仍各自委托本道约和比较，由节度使自行收管，充作军府急需用度，以及军检管内平下百姓的两税钱数。到年中，各自上报卖盐所得钱数以及军检两税的情况。安邑、解县两池原先设置榷盐使，并各自另设院官。元和三年七月，又将安邑、解县两池留后改为榷盐使。在此之前，两池盐务隶属杜之，其职位是同各道巡院。贞元十六年， 史谋以金部郎中主管持务，尺余与各院同级，于是上奏设置史额。21年，盐铁杜之合为义史，由杜佑兼领。杜佑认为杜之既然称史，其所管不应再有史名，便与东魏乔史一同上奏，撤销了此职。到这时，裴军主管持务，职务更加繁重，于是又有此请求。大和3年4月，下令安邑解县两池的榷客，以10钱100万贯为定额。到大中2年正月，下令只要收取金好的匹段，不必计算旧额钱数。到大中年间，杜之上奏缴纳榷利121万5千余贯。女盐池在解县，朝邑小池在同州，鲁池在京兆府奉先县，都禁止不榷。乌池在延州，原先设置榷税使。长庆元年3月，下令乌池每年卖盐收取榷米，以15万石为定额。温池，大中4年3月，因为收复合拢，下令由杜之收管。温池盐仍差灵州分巡院官负责。到6年3月，下令划归威州，设置榷税使。因为新设，未定榷客定额。胡洛池在丰州界，由河东公军使收管。每年采盐约14000余石，供应镇武、天德两军及银田水运官兵。自从大中4年党项叛乱骚扰，运输不通，公军使请求临时购买河东白池盐供食用。白池属河东节度使，不归杜之。最初，玄宗以前也有盐池使。景云4年3月，蒲州刺史兼任关内盐池使。先天2年9月，强巡被任命为滨州刺史，兼任盐池使，这就是盐州池。开元15年5月，兵部尚书萧嵩被任命为关内盐池使，这是朔方节度使长兼盐池使的开始。